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么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第四节，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要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的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第九节，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往前直行，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14节，爱城的王看见这情景，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召集追赶他们，爱城的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18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烧城。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冲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和出城迎击爱城的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情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 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以色列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烧焚烧，使城永作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吉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以色列人靠着神的恩典帮助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攻打的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但是当他们攻打第二个城，虽然比耶利哥小的很多的这个埃城，以色列人却栽了一个跟斗，惨遭失败，死了36个人。那是因为亚干取了当灭之物，连累了一些人。是的，只要一个人不顺服上帝，一点点的罪也会使会众受连累，一个小小的爱城也无法战胜。同样的，在教会这地上属灵的战争，如果会众有人取了类似这个当灭之物这种罪的时候，教会就不能成为光和盐，教会就失去了见证，难准人来听福音，教会施工可能也受到挫折和难处。对所有基督徒来说，一点点的不顺服、埋怨、妒忌、纷争，也没有办法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安息、真正的安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那唯有当约书亚他认真执行了纪律，清除了这个害群之马，从百姓当中除灭了当灭之物，以色列人他们就恢复了与神的关系，在神面前圣洁，与神和好。那于是神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在第一次的这个埃城之战失败，36个人被杀，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心就消耗如水。约书亚当时也撕裂衣服，他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约柜前俯伏在地上，直到晚上，可见他们的哀痛、难过、害怕。他们甚至担心这次的失败是他们噩梦的开始，周围迦南地的居民会不会听到知道了之后呢，会来围困他们，把他们从这地上灭绝。那在第七章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在神面前祷告，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就可以体会到他的当时那个无助、那个害怕。那曾经经历过失败，尤其关系到一个严重生死存亡的失败，如果要再去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难免心里会惊慌害怕，担心会再失败，可能考试一次不及格，第二次考的时候会更担心更害怕。因此神在这里先鼓励失败重新回到神面前的以色列百姓，特别鼓励约书亚 这位领袖，对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不要让失败的阴影继续的影响着他的百姓。因此神叫他起来。那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分三段来看。第一，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可以说是战前的预备，是一个精心部署、精心策划的部署。首先我们看到说，神除去他们的惧怕，从失败当中起来，从失败的影响中走出来，是重新走向得胜的开始。那神安定约书亚和他的百姓，劝他们不要惧怕。那怎么样才能够不惧怕呢？神这里应许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那神给他们好像一个一定得胜的应许，他们就可以不用害怕。然后神要约书亚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埃城去，应许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么样带耶利哥的王、耶利哥城，也照样带埃城的埃城的王。这是第一节、第二节。那这里神应许他必定得胜，虽然如此，但是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全军去攻打埃城，不只是派两三个人去，神要约书亚重视这样的一个任务，不是马虎其事。那如果我们比较第一次攻打埃城和第二次攻打埃城，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因为在前面第七章第三节，当约书亚派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这两个探子说什么？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因为那里的人少。那是第七章第三节。不过在第八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约书亚和以色列一切的兵丁都起来，是一切的兵丁啊。那么特别还说到约书亚他挑选的三万的军兵都是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除去他们的惧怕，而且下达那个作战的命令，应许他们可以去攻打埃城，他们一定得胜。上帝把埃城交他们手里的，埃城是属于他们的。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给他们这个应许，另一方面他们要跟随约书亚很谨慎精心去部署攻城的每一步。在礼记中庸有一句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事情有准备就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准备就会失败。那属灵的战争更是这样，不要说有上帝的应许、有上帝的帮助，就跟马虎随便一点对待神的工作，推脱我们应当应尽上的本分的责任。那有一个牧师他这样形容说，那些以为只要有足够敬虔的祷告就可以不用追求谋略和方法，就能够以为说教会可以增长，他们其实是敬虔的不负责任。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曾经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们的上帝。不只是尽心尽性，尽我们全心，尽我们的那个性情，那个 passion， 那个热情，同时更要尽意，那个意志力，还有尽上全力去爱主我们的上帝。那从约书亚第八章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约书亚带领一些人，他们凭信心来领受神的应许，同时约书亚开始要动脑筋，运用神所赐的智慧来制定计划谋略，来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那通过他带领一些人预备整个战役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四方面的原则。第一，他们必须先有上帝的引导和应许。可以说今天我们的侍奉工作要蒙神赐福顺利和成功，一定要先有上帝的引导和应许。因为从第八章第一节就开始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一开始就讲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可见以色列人攻打埃城的方法是上帝告诉约书亚，约书亚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去，他们就可以得胜。那也可以说今天我们教会侍奉属灵的战争当中，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属灵的得胜或者是属血气的成就，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没有上帝的引导和应许。基督徒要侍奉神做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先弄清楚 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应许。耶稣对犹太人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我们不能凭自己做什么。所以耶稣常说，我来是奉父所差我来做的子，他的旨意。那很清楚的，约书亚他先得到上帝的指示引导应许，他才开始展开他整个计划工作安排。同样的，今天我们要发展神的圣工，无论是建堂计划，或者开展新的福音事工，或者开始新的崇拜，绝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识，或者我们的兴趣，或者一些人的意见，甚至不是靠我们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一些经验，以为有经验就一定成功，不是的，那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神。记得，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做不成，我们需要祷告，先寻求等候神，直到神清楚的带领、引导和应许。那怎么样确定是神的引导和指示呢？当然就是祷告再祷告，耐心等候。那上帝在心里面的那种感动，对这个事工产生的一种负担是越来越重。那么在开始运行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神的带领，神感动人心，并且亲自预备人心来参与。就好像我们过去的建堂，无论是玉朗东或者乌兰，我们都是借着祷告寻求神，是神亲自的引导和应许，赐给我们有信心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他感动人心，一起参与，一起完成建堂工作。那不只是建堂装修，海外拆船或者新的福音施工、教会的施工，那么要怎么样有效的来参与这些社会关怀或者环境里面的那种配搭运作，就好像我们今年初开始这个恩典团契，也是神亲自一步一步的引导，通过分享在主里面的那种坦诚的分享意向，那神也感动预备人心来一起参与，以致我们看到说事情就是这样成的。所以必须先有神的引导和应许，给我们信心去执行神所托付的工作。第二，更重要也是要上帝预备兴起事的人同心配搭，很重要。那神亲自设立约书亚做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让他清楚知道整个计划，神所托付他的工作。我们这里看到神感动，神预备，也鼓励约书亚，然后要约书亚照着神的吩咐去策划，去选用合适的人一起去攻打埃城。那不是靠约书亚自己一个人，也不是随便找一些乌合之众。我们看着约书亚，他选了30,000的大能勇士在埃城后面埋伏，另外还有一堆兵在埋伏在埃城的西边，就是在埃城和伯特利的中间。因为12节就提到说，他除了选了30,000的大能勇士，12节提到他挑了5,000人去执行这任务，无论是选无论是挑，都是约书亚是很精心的去挑选、去策划、去部署，所以都是经过精心的策划部署，有一定的功用。那任何无论是远见的那种意向或者周详的计划，这些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有勇气能干事的人去执行，那只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所以有事的人做适当的工作，刻意的岗位，做正当的这个配合配搭是很重要。那同样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如果要开始新的事工，除了需要神兴起一些有负担参与的同工，作为教会领袖神的仆人，我们也要像约书亚一样，有属灵的眼光，要挑选30,000大人的勇士，也挑选5,000人，安排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一起分担配搭不同的工作。我们说乌兰建堂装修已经完成2个单位，现在他们有大堂的崇拜厅，也有副堂和2间课室，虽然地方不是很大，不可以在那边开始一些福音的施工。目前是傍晚崇拜，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崇拜厅可以坐100多人。神也让教会在对面有一大片的主屋，这是一个广大的福音合场。 等到我们去收割。所以不只是现有的这个傍晚崇拜，那有没有想过神把教会安建立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早上崇拜？那几时开始呢？由谁来开始呢？我想目前我们的责任就是祷告，同心祷告，然后尽本分分享这个工作的需要，也求神兴起适合的人选，在适当的时候挑战选派有负担的人一起配搭，在不同的岗位开始乌兰那里的早上崇拜工作。除了看见神清楚的引导应许，以及亲自预备兴起适合的人一起同工去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第三，在神的施工计划里面，每个环节都需要考虑清楚，需要有信心去经历接受，有的时候是必须要改变的一些过程。按照上帝的引导，看起来好像有时是冒险，不过却是神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去经历，引导我们走向得胜。那就像约书亚，他挑选三万的大能勇士，看来是三万个大能勇士，是精锐的部队，不是去正面攻打埃城，而是按照上帝的吩咐部署在埃城的后边，就是西南面，在那边埋伏。那约书亚亲自率领士兵在埃城前面，就是东北面安营，引诱这个埃城的人出来攻打他们。那这招引蛇出洞果然奏效，埃城的人就出来攻打他们，以色列人假装被打败逃跑，埃城人出来就追赶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营盘，以色列伏兵就趁机进入埃城放火烧城，埃城人发现他们的城被烧了，倒退回来，以色列人就前后夹攻，这样消灭所有埃城的人。那以色列人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不再是这样的一个轻敌轻举妄动，他们是很谨慎小心翼翼的部署，显示他们学会了谦卑依靠上帝。仔细去查看以色列人第一次和第二次攻打埃城的作战态度和方式完全不一样，差别在哪里呢？可以说第一次以色列人去作战，约书亚自己担任元帅，他听了探子的报告以后呢，他没有先祷告寻求上帝，他就下了一个判断和决定，照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经验去做，结果失败了。那但是当他们第八章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们第七章他们失败之后，他们祷告反省痛定思痛，然后彻底的对付这个亚干的罪行，除去当面之物。那这是说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们谦卑的依靠上帝，那这次是让上帝作为他们的军队的元帅，所以再战埃城他们能够峰回路转，是因为神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虽然第一次的战败经历和阴影，神再次眷顾他，神向他说我已经把埃城的地和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这次一定得胜。波斯坦战争和耶利哥之战是不一样，那耶利哥打胜战是靠着神迹神的大能作为，我们上次讲过了，但是这次埃城之战是靠着武器，全体的士兵顺服神的吩咐，照着约书亚所指示的去争取得胜。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和第二次攻打埃城，上帝启示他们攻城的方法和方式都不一样。攻打耶利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一天绕城一次，连续七天绕城，那第七天就要绕城七次，然后即使要大声吹角，以色列人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但是当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作战的方法不是绕城，而是要以约书亚去部署设伏兵，然后两队兵在城后的南边和西边埋伏，然后一队兵在埃城前面安营，引诱埃城的人出来攻打他们，然后假装战败，让埃城的人来追赶，然后他们前后夹攻，一脚举灭埃城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同样是上帝的指示，但是攻击耶利哥城和埃城的方法不一样。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攻打耶利哥城的方法很神奇， 好像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做，城墙就忽然倒塌了，他们得到一个空前的大胜利。这好像什么呢？好像天上降下玛瑙那种的神迹，完全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人没有任何功劳可言。不过攻取埃城呢，是要人尽上本分参与，以智谋取胜，并不厌诈，好像是一个地上的农作物成长型的神迹，需要浇灌，需要参与，当然肯定都有上帝的引导，上帝的护理和帮助。不过他们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努力，要与神配合，才能够尝到得胜的果实。那这里说明什么呢？就是今天教会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各种属灵的工作，坦白说不是硬邦邦一成不变一个模式，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人行奇妙的事，每个人的不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一些恩赐，那依靠圣灵的大能作为来成就神的工作。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来信主，每个人信主的过程或者加入教会面对的挣扎困难也都不一样，不过都是见证圣灵奇妙的工作在每个人身上。那记录生命的成长或者每个教会的发展不尽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和优点，相信圣灵在不同教会的领袖和会众当中奇妙的感动和带领。虽然有一些和我们不一样，你看了可能觉得不习惯，不过只要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学习欣赏接纳，不要随便的批评论断，不要认为说我们的就是最好的，不是。主如保罗说什么呢？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为什么自夸呢？是的，我们要尊重别人，我们要看待神这些奇妙的工作，神可以用任何人，神可以用不同的群体。就像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要得罪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做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做软弱的人，像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保罗不是没有信仰立场，意味着讨好人，他是顺从神的带领，只要没有违背圣经信仰，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好像委屈自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就像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的十三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好处。现在我们宣信堂早上崇拜，我们还有夕阳崇拜，然后现在还有乌兰崇拜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我们都是同一间教会，我们的崇拜程序、教会施工、团契小组、圣经课程基本上都是一样。不过我们必须说，各自面对的会众不完全一样，各有不同的挑战，不只是说新加坡人、中国人这样的问题，不完全是这个。不过不同的会众、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和策略。那暂时我们没有太大的不同，毕竟我们同是一个教会。不过随着教会在不同的地方发展，群众的需要不尽相同，传福音的心思、方式、带领教会的一些活动可能会有所不同。其实这是好的，也是必须要的。只要在主里面同心合一传福音，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那就好了。那约书亚带领一些人预备整个战役过程，我们看到四个方面的原则。第一，就是必须有上帝的引导和应许。第二，上帝也预备兴起事业的人来同心配搭，是很重要的。第三，在神的工作当中需要用信心去尽力，甚至有时接受必须要的改变，看起来好像有时是冒险，但是是神奇妙的作为，要我们凭信心去争取成功得胜。第四方面，主忠心的仆人领袖要永远站在第一线。约书亚派出了大能的勇士，三万大能勇士到城后去埋伏，然后约书亚自己率领 民众就是士兵到埃城前面假装失败逃跑，你说埋伏的危险呢还是假装逃跑的危险呢？坦白说假装逃跑是很难说，可能会随时被抓的，埋伏的可以按兵不动，时间到了才出来。那这里说明什么呢？我们看第十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以色列长老在百姓面前上埃城去。所以约书亚的长老可以说他们带头行动，作为榜样来激励会众效法跟随。他们不怕，他们觉得这是神指示他们的方式，他们就去做，领袖的在走在最前面。那这也可以说明今天教会无论是教牧同工长子领袖或者团结委员小组组长，面对什么情况都是走到最前面。我们是学像我们的主耶稣大牧者一样，带领保护羊群，照顾牧羊，领他们到青草地溪水边，到可安歇的水边，使他们生命更丰盛，装备他们生命，坚固他们信心，让他们刚强壮胆，一起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使命。那我们看约书亚是经过精心策划部署，然后10到11节就记载他清早起来点齐百姓和一些众长老在百姓面前上埃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前直往来到城前，在城埃城的北部安营。那么在约书亚和埃城中间有一个山谷，英语有一句话说 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thousand words。 大家都知道，如果尤其当过兵的弟兄们，如果用一副战略地图来讲解作战计划，会比千言万语更容易。所以我现在尝试用幻灯片来分享一些人攻打埃城的部署和作战策略。请好，这是右边就是约旦河东，左边就是约旦河西。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从约旦河东石亭那边，那么他们就过去到第一个地方就是基甲。记得基甲做些什么吗？他们在那边行割礼，还有呢守逾越节。他们不是马上进攻，他们先感恩，而且他们先做应该做的预备工作。那么他们攻打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然后第二个城就是埃城。埃城大概3公里旁边就是伯特利，这是今天第七章，今天第八章。然后第九章就讲到基变的这个故事，然后下面就是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的地图。那我们看一下他们怎样攻打埃城呢？首先基甲是他们的一个好像是个据点，他们攻打了耶利哥之后呢，他们就要预备攻打埃城。有没有攻打呢？我们就看到说无论是第八章第三节第九节，耶稣亚就在夜间派伏兵到埃城后面埃城的后面大概30000大能勇士在那边埋伏。然后耶稣亚自己本身呢，他清早就率领军兵到埃城，那么在北部安营。那有多少人我们不晓得，圣经没有记载耶稣亚 带领这个好像所谓的主力军兵多少人我们不晓得，圣经没有讲。另外在八章十二节，约书亚另外再派一队兵到埃城和伯特利的中间，也就是所谓埃城的西边，那圣经说五千人。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呢？也许他是防备这个伯特利城的人过来这个埃城这边协助他们。无论如何，我们等一下看到埃城或者伯特利的人，他们都一起被引诱出去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另外我们就看到说，有些人他们就在前面好像假装失败逃跑，经过那个山谷跑下来，那只是假装失败。不过假装失败之后呢，埋伏的兵丁进去那个埃城里面放火烧城之后，有些人他们就追击，两边攻击这个埃城的人，一下子就把他们全军覆没。好，这是以色列的部署在整个攻打埃城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好，我们暂时停到这边。那我们看第二段，就是第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我们看到第二段就是约书亚听从神的吩咐，举起短枪，结果我们就看到他们旗开得胜。那我们说约书亚部署了整个伏兵之后，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军兵就在埃城的前面，就是北部安营。那当晚他的军队就进入山谷，好像出来要打仗这样。十四节就描述说，埃城的王看见这情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要与以色列人交战。当然埃城的王并不知道城后有伏兵，所以约书亚在北部的这些军事行动引起了这个埃城的王注意看到了。结果在这边十四节说，他和全城人清早急忙起来，他们认为说机不可失啊，就去追赶以色列人。那么当然约书亚就和以色列众人就假装逃跑。那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就看到说，埃城的人就出去追赶以色列人，被引诱离开了城。不只是埃城的人呢，连伯特利的城的人也没有一个不去追赶以色列人的，他们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不过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装败逃跑，那要跑多远呢？让埋伏的这个埃城后面上万的大军能够安全的夺取城呢？如果跑不远的话，恐怕埃城的人还没有完全离开埃城，或者离开埃城不远，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回去守护这个城墙。但是如果伏兵攻城的时间延迟，或者逃跑的以色列军太久，可能就被敌军追上，会有死伤。所以伏兵就几时采取行动，时间要拿捏的好。那时间要怎么拿捏好，不是靠约书亚自己，因为他只是在那边带领这些军兵好像装败逃跑，那么完全是神亲自的作为。所以在第十八节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烧城。 所以这里说约书亚伸出手中的短枪，这个短枪不要我们今天好像真的是一支短枪啊，绝对不是啊，那个短枪也不是啊。根据圣经学者研究，约书亚所举的这个短枪是一把弯刀，是一个弯刀，刀身明亮发光，那在阳光的反射之下发出的光芒很远都可以看到，就说明这里特别说明说它是向埃城伸出短枪，就是它是伸出这个短枪让埃城的人看到，似乎这也是一个信号，那埋伏在埃城后面的那三万大军看到说，哎，知道时候到了，他们要进去攻城，他们跑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距离怎么样刚刚好呢？只有神知道，所以是神吩咐约书亚举起手中的短枪，时间不迟不早，是刚刚好，是完全是神的指示。那约书亚就听从神的指示，伸出手里的短枪，这个行动是表示约书亚预备接受神的应许，从神手里面借取埃城，因为神已经把埃城交在他手中，所以他听从神的吩咐，举起这个手中的短枪，也就是说他接受神给他这个埃城。那么也可以，他举起手中的这个短枪也可以说是一个示意或者是激励以色列军要继续的战斗到底，才能够得到光明的胜利。我们刚才说了，十九节他一伸手的时候，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堕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刚才我们说埃城的人看见以色列士兵在谷中那边安营，埃城的王和埃城的人认为机不可失，他们急忙要去追赶以色列人。那现在这些埋伏在埃城背后的以色列三万大军看到约书亚发出这个信号，举起手中的短枪，这里说他们急忙起来，他们是照着第七节第八节所吩咐的，因为前面第七节第八节就已经说了，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多纳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多了城以后呢，就要放火焚烧，要照耶和华的话行。所以伏兵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跑进去多城放火焚烧，这里连续的一些动词显出他们一种行动的一种急促性。所以可以说从20到25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完全是照上帝的吩咐策略去部署和行动，然后前后夹攻，结果大获全胜，杀尽埃城一切所有的人。在25节就说，当着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埃城所有的人，所以埃城所有的人是12000。记得上一次那两个探子说两三千个人就上去就可以了，太大意了真的。那26节说，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他没有收回，继续拿着举起那个短枪那个弯刀。这里让我们联想到说，有些人曾经面对亚玛力人向他们挑战，当时摩西怎么样举手，亚伦和乌尔在旁边偷出他的手，摩西几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几时举手下来亚玛力人就得胜。那这件事情现在约书亚继续举着这个短枪没有收回，这里似乎约书亚是不是也想到他伸出的短枪是不可以松手，一直要把刀把敌人灭尽为止。那从某个角度来说，约书亚这把短枪这把弯刀平时是作为作战防身的用途，现在当作一个作为命令的一个指标，就是一个信号让伏兵可以进攻，那上帝也让他们因此这样得胜。那今天我们属灵的短枪是什么呢？基督我们有属灵的短枪吗？简单说，我们就是在上帝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属灵的圣灵的宝剑，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生活上每一天的指引。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偏离上帝的话语，遵循上帝指示的生活方式去做。我们上次也提过，攻打耶利哥城所有的战利品都要归给耶和华，都要收入耶和华的户内。但是攻打埃城的时候呢，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城内所有的物品牲畜以色列人可以作为自己的猎物，他们真的需要这些，因为接下来他们要生活。你想一想，如果亚干之前在耶利哥的时候忍耐一点，不要贪心，现在他们都可以拿这些猎物。不过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在攻打埃城的过程和最后得胜里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两个一大堆的石头，一个是在雅各谷，另外一个就是埃城的城门口。在雅各谷就是第七章我们说到，是亚干被杀，石头堆在他身上，因为他得罪神，那是一堆石头。第二堆石头在这里，是埋那个抵挡神的那个亚埃城的王的手尸首。那第一堆的石头如果代表着以色列百姓失败的话，那么第二堆石头可以代表以色列人得胜。攻打埃城的过程里面，这两堆石头一直不断提醒他的百姓和他的后代，不顺服神、违背神的话，一定遭遇失败的耻辱；顺服神、听从神的话，他们经历到得胜。所以圣经记载这两堆石头，今天仍然的可以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究竟我们要选择听从神还是不听从神。好，第三段我们看到第30节到35节，从过约旦河到攻打埃城这段时间大概已经几个星期。对第二代的一些百姓来说，他们经历到这些事情，无论是耶利哥，无论是埃城第一次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他们学习到信心和完全顺服的功课。他们烧毁了埃城，我相信作为迦南地的居民一定会很害怕。那有些人看来他们可以应该可以乘胜追击，直接去攻打其他的城市，然后分地之业，因为这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或者一些士兵他们真的和民众真的有这个意思乘胜追击，当他们蠢蠢欲动要乘胜追击的时候，不过他们现在却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接到约书亚的命令，让他们收拾行装离开埃城，要去哪里呢？请看一下地图。当他们烧毁了埃城之后，以色列人不是直接去攻打其他地方，他们就向北上，就是示剑这个地方。示剑是在中间西南边有基利心山，东北边有伊巴路山。他们做几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宣告祝福或者咒诅。所以30到31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筑一座坛，这里说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那众人就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献平安祭，奉献燔祭和平安祭。那约书亚在以巴路上筑坛，其实筑坛就是敬拜尊崇神，表示他们得胜。那我们看到约书亚，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感谢，他要以色列百姓知道这完全是上帝带领他们得胜，不要他们以为说自己有本事有能力打胜仗，完全是上帝大能的帮助。这也告诉我们说，每一次我们成功胜利或者有奇妙的经历，都是出于神，向神献上感恩。那这里说他们用没有动过铁器的石头来筑坛，表明什么呢？表明约书亚和一些人他们心里面有神的话语。那你想一下，在这个作战的场地兵荒马乱的环境当中，可能说随便一点变通一下，但是约书亚他心里面有神，他完全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去敬拜神，去亲近神，他不随便马虎。这里说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筑这个坛，是照着律法书所记录的神的命令，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在申命记27:5-7说，在那里，过去摩西曾经说在那里，申命记27:5-7说，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献燔祭，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献平安祭，却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所以用没有经过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表明神是很崇高尊崇，和人手所制造的偶像不一样。祭坛是向神敬拜与神相交的地方，那以色列百姓约书亚带领他们一起献上这个燔祭，表示他们整体认罪，重新归向神，奉献给神的决定。献上平安祭表明他们一种感恩的心，感谢神的拯救和带领。那除了这个建堂献祭以外，他们也写律法。所以32-35，约书亚在那里当作以色列人面前，将律法，将摩西所写的律法写在抄写在石头上。所以约书亚不单只是说筑坛献祭，他做的同样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抄写摩西的律法，就是要他们今后遵行神的话语。这里说用石头抄写在石头上，写在石头上表示不能改，不能改变，神的话语永不改变，要以色列人永远不要忘记，铭刻在心，日夜思想。然后34说，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那约书亚将神的律法宣读一遍，叫众人都听见。那在33就是说，以色列的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和长老和官长，还有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所以这个律法书是给每一个人听，无论是什么人，百姓平民或者长老或者官长领导的人，审判官都要听啊，这些领袖，这些官长长老要照着律法行，起带头的作用，做好榜样，然后百姓也跟随。那我们说在基利申山和以巴路上，这是摩西曾经在生命记我们看到带领一些人宣告祝福或者咒诅。所以33这里说，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他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申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是在申命记27，我们就看到，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献上燔祭的平安祭，然后把律法烧在石头上， 又吩咐官长、祭司、利未人，一半对着基利心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百姓祝福，并且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宣读一遍。那约书亚在这里完全照着摩西所要求的去做，一方面是向神感恩，一方面也认真看待，看到他认真看待摩西的律法。那我们知道说，在宣告咒诅的以巴路山和宣布祝福的这个基利心中间，有位圣洁的神同在和做见证，所以他们只能说选择顺从神或者背叛神，讨神喜悦或者惹他愤怒，没有所谓中立的，你不是这边就是那一边。一个是宣告祝福，另外一个是宣布咒诅，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提醒他们要听从神的话语。在这里简单的这个总结，两次攻城不是说第一次攻埃城和第二次攻埃城，是第一次攻耶利哥，第二次攻埃城。那我们说耶利哥城坚固高大，事实上没有人，他们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去进攻，他们只是照着神的吩咐，一天绕城一次，七天绕城七次，然后号角吹响，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自己倒塌，很明显是神大能的作为。不过埃城呢，埃城是神清楚的应许和指导，那么要以色列百姓，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百姓一起去精心部署共同进退，整个过程都是神指示他们要耐心的等候神。所以这里说明侍奉神有时明显的是神带领彰显神的能力，完全是神的工作，是我们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的。就像我们第一次建堂的时候，如果2009年开始在教会就知道，我们开始第一年建堂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加利利堂聚会，我们还没有第一年的那个会有大会的财务报告，建堂基金开始也不过只有几万块，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时刚好是雷曼兄弟引起的这个经济危机、经济风波，很多的不可能，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买下了这八个单位，向银行贷款，然后弟兄姐妹借款，特别我们在第一次奉献刚好一周年，我一个主力就可以收到33万，我们今年建堂一年目标30万，我们一个主力就可以33万，有再有可能这样的一个事情吗？是神大能的作为，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的。乌兰建堂只是两个单位，数目也比玉朗东这里来得少，不过看起来也是很多的不容易，奉献也好像比较慢，有很多需要学习操练的功课。无论如何，我要说攻打耶利哥城或者攻打埃城都在神自己的工作，有一些是神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好像人不用做什么，不过有一些是人要做主动，神在背后推动。无论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教会的经历，有些人他们也是如此。所以两次攻城，神的作为或者人的参与。第二，两个石堆，两堆的石头，我们刚才讲的，在以色列人攻取埃城过程里面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第七章第一个是雅各谷，雅干得罪神，他死在那个地方，在他身上尸体可以看到人的失败，他连累以色列人，也害了自己的家人，因为他看见了就贪念就拿了，受到严厉的审判，成为世世代人的境界。 可以说人的失败。那对于在这个埃城的这个埃城王的尸体上的这个石头，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胜利。不过这个胜利不是靠他们，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所以我们说第一堆的石头代表着以色列人失败，那么第二堆的石头代表以色列人的胜。无论如何，不断的提醒他的百姓，不顺服神，违背神的话，遭遇失败；顺服神，听从神的话，就得到胜利，得到荣耀。这两堆石头今天还是向以色列人说话，也是今天向教会说话。我们听从神就是胜利，不听从神就失败。两座高山，一个是宣告祝福，一个是宣布咒诅。无论是基利心和以巴路遥遥相对，是要遵行神的律法得到祝福，还是以巴路宣读违背神律法带来的咒诅，让以色列知道究竟遵守律法得到的好处，或者违背神的律法的后果。今天同样的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领受神的祝福，听从神的话，还是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结果我们受到咒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敬拜你。那我们知道，无论是攻打耶利哥，无论是攻打埃城，有些人完全照着你的心意来行，有一些时候是要看到人不能做什么，完全是你自己亲自的作为；有一些时候你却是要我们尽本分参与那些重要的工作，你就叫我们去体会到得胜，体会到成功。主，我们尽我们本分做最好的，其他事情你就会成全。所以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成为我们的见解，以色列的历史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叫我们晓得怎么样在主面前做一个蒙福的儿女。感谢神有说不尽的恩赐，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